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喊出共同富裕之后，互联网巨头纷纷慷慨解囊，争相戴上慈善的帽，先是腾讯加码，接连宣布捐出总额1000亿人民币来到响应共富的政策，接着拼多多亦都在8月底捐出100亿人民币，而阿里巴巴就是在9月2号启动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誓言在2025年前捐输1000亿人民币。在这个之前，美团首席执行官王兴和小米创办人雷军已经分别在6月和7月各捐出了价值大约在22亿美元左右的持股作为慈善用途。中国企业家的捐款显然并非突然良心发现，共同富裕这个关键词早在去年10月的中共19届五中会上面就已经被确立为中共未来的施政主轴。今年8月17号，习近平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财委会的时候，更提及三次分配的相关规划，俾民营企业主明确感受到掏腰包参与共同富裕的责任是逃不掉的。所谓三次分配是由被誉为国师的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于90年代提出，他认为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体现在每一个人因能力高下所赚得的报酬多寡，而第二次分配就由政府来到主导，利用税收、社会服务等手段再次调节。至于第三次分配，就由收入过高的企业或个人基于社会责任捐赠私有资产，制作低收入者来到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这个学术理论似乎获得了习近平的青睐，可望成为中共出台的新政策。虽然中国官方强调企业捐书要出于自愿，亦都尚未颁布具体的规范，但是民营企业家已经积极入列，主动响应共富。对此，长期关注中国情势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梁舒桓分析，一党独大的中共不单止手握专制权力，在整个国家资本的分配当中都能够透过银行等的体系握有最高的分配权，因此在这个前权结构之下，企业家只能够俯首称臣。
我也没有怎么样啊，我就是出了一个通知嘛，你们为什么要一直捐钱出来？这就是中共的专制权力在背后。之前整个半年的时
间，梁舒桓对美国之音话，他亦都冇点样去做嘅，佢就系出咗一个通知，你哋民企点解要一直捐钱出嚟咧？呢个就系中共嘅专制权力喺背后。之前整个半年嘅时间里边，大家可以睇到佢可以动用非常多不同系统嘅官僚体制嚟到处理任何有问题嘅企业，因为喺中国系一个法治非常不完整嘅地方。唔单止系企业家，中等收入族群亦都担心共富改革可能冲击到自己嘅财产，因为就喺财委会定调要合理调节高收入人口嘅财富之后，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经济周刊随即在8月31号引述国家统计局长的旧讲法，提出中国典型三口之家的年收入大约在10至50万元人民币之间，报称之言下之意，家庭年收入50万元以上可以认定为高收入家庭，可能成为共富新路径下被调节的目标。针对这个收入的标准，众多中国网民一片哗然，部分网民透过微博贴文表示，在北京年收入50万只能够勉强过日子，其他网民就说深圳年收入100万以下，只要有房贷车贷就要节衣缩食。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琦直言，该报道引述的中等收入的标准上下限的差距高达5倍本身就值得商榷，他说若要以此作为加税的依据非常不妥。另一方面，就在财富分配引发热议的同时，中国农业农村部近期在答复人大建议的时候指出，将会按照中央的要求指导地方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面，明确退出承包地农户主的主体资格，稳步探索建立农户承包地退出机制。这一纸的声明似乎令到一向被视为中共政权基础的农民阶级亦都没办法自碍于这一波的财富改革的浪潮。 農村農業和農民一直是中國社會裏面重大又敏感的問題。中國農業農村部最新的農地承包制改革理由是，隨著各地近年推行城鎮化，很多農民湧入城市打零工，早已經不務農，因此官方計劃整合農民工所承包的土地，以提高農地使用的效率，亦都令到繼續留在田間務農的農民能夠增加收入。雖然官方強調農民工將會在自愿及有償的基礎上面推出農地承包，但是回顧中國的土地改革歷史，仍然不免令人有所疑慮。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在鬥地主的號召之下，令到農民首次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幾年之內，中共就在農業集體化的大旗之下，令到各地農民排隊劃押交出剛到手的田地，並且自愿加入各類合作社，直到1978年農民才隨著鄧小平的包幹到户新政重新獲得承包土地的權利。事隔40余年之後，中國農業農村部近期提出的退出承包倡議，部分分析人士稱之為中國的第四次土地改革。對於這項變革，復旦大學的張琦認為，在農地收益高於持有成本的現況之下，實在很難想像有農民會自愿退出承包。他建議官方應該令到農村集體土地入市，以便給土地在市場機制之中流轉，給農民更多直接收益。不過曾經在1980年代以文匯報記者新聞派駐北京的香港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就質疑中国农民并没有自愿的空间。
什么叫自愿？实际操作就是不管你自愿不自愿，我出多少钱你就把土地归公，这个就等于50年代的赎卖政策，但是那个钱是政府定。
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话，什么叫做自愿呢？实际操作就是无论你自愿不自愿，中共出几多钱，你农民就要将土地归公，这个就等于在50年代的赎买政策，但是这个钱是政府定的，后果只有加速农地以及农民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中共最新的财富分配规划仿佛一套组合拳，全面涵盖企业家、中等收入族群以及广大的农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三位学者都认同，这次改革是为了解决中国近年加剧的贫富差距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了峰值的 0.491 之后，十多年来都在高位徘徊。2019年虽略降至 0.465， 仍然高于 0.4 的警戒线。分析人士说，中共的财富分配改革政策虽然立意良善，但是一刀切的手段就引发争议。9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盈发表一篇名为《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文章，以历史观点进行剖析。他指出，无论200年前的英国或是40年前的中国，都是在搞市场经济之后才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亦都唯有市场经济才能够令到人同人变得更加平等。张维盈在文章之中疾呼，是企业家创造了工作机会，才让大众的工资得以提高。中国政府假如消灭了企业家，恐怕令到多数的中国人都会返回到赤贫的状态。张维盈在文末重申，唯有强化改革，中国才会走向共同富裕。张维盈说，如果大家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的干预，中国只能够走向共同的贫穷。不要忘记，当年搞计划经济的本意是为了穷人的福利，结果就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穷人，使到穷人的命运比过去更加悲惨。张维盈的文章被视为是勇于对官方吹哨并且发出预警。对于张维盈的警告，同为经济学者的张琦指出，针对企业家究竟应该分配到几多利益的争辩各国皆然，但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中国政府的作用格外强大，因此他亦都认同政府和市场之间应有合理的界线。
政府的手不要伸得过长，不该管的他不要管，是吧？要给企业家足够的这个空间，要尊重企业的这个产权，保护企业家的人身安全，所以对政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想这个我和张琦教授是完全一致的。
张琦说，政府的手不要伸得过长， 唔该管嘅佢唔好管，要俾企业家足够嘅空间，要尊重企业嘅产权，保护企业家嘅人身安全。所以对政府提出咗好高嘅要求。佢谂呢个佢同张维迎教授嘅睇法系完全一致嘅。在共同富裕和土地改革口号之前，中国社会今年经历过互联网的反垄断、教育相减、文化娱乐产业的整顿等一连串的官方的重权，对于中共这种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的改革手段，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日前在一场研讨会之中直言，习近平只是走向再无化的道路，将中国从邓小平时代以来的后极权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大往极权方向走。吴玉山用所谓的后极权资本主义发展国家概念来到形容中国在维持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依然保有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与公民社会的渗透。对此，上海学者张琦坦言，近来中共一系列的官方语言确实令人有重返计划经济或者是毛泽东时代的意味，但是他说很多国家目前也有类似的争论，只是程度不一和争论点不同，因此他建议外界不宜过度解读。位于台北的梁书桓就认为，中共这次财委会安排掌管统战的政治局常委汪洋出席，凸显中共中央并非要激垮民营企业，而可能要切断民企和地方官僚间的庇护与政治关系，重新确立党中央和企业间的关系。放眼未来，梁书桓认为，11月登场的19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共的改革路线可望进一步明朗化，除了呼应过去一年来的监管收窄措施之外，亦都将会厘清习近平多次展述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未来将会如何落地。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台北的报道。